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MJ 的故事。上一期说到 MJ 买下了梦幻岛庄园，通过慈善机构免费开放给全世界的孩子，这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儿，但正是这个梦幻岛庄园让 MJ 的后半生饱受争议。这一切都要从1992年 MJ 的汽车抛锚开始说起。那天他临时来到了一家租车厂，车厂老板名字叫大卫·施瓦茨。第一次见到明星的他叫来了妻子琼和12岁的继子乔迪。大卫告诉 MJ， 如果他以后能够给乔迪打电话，就免费给他租辆车。 MJ 呢同意了。几天之后，他给乔迪去了个电话，邀请了他和母亲兄弟姐妹一起来到梦幻岛庄园玩。92年的5月到93年的1月这几个月里， MJ 和乔迪差不多每个月打一个电话，大概是八九次通话。每次通话，乔迪的母亲琼呢都在场。而接下来的几个月， MJ 带着他们参加了各种活动。两个月之后，乔迪的生父埃文·钱德勒入局了。埃文是一名牙医，也是一名编剧。因为其家暴与前妻琼离婚，与 MJ 相识之后，两个人经常邀请对方去各自家中做客。期间 MJ 呢会和乔迪同在一个屋子里睡觉。埃文对此感到不悦，而一个月之后，他聘请了巴黎·罗斯曼作为他的律师。罗斯曼是埃文的一个病人，也是一个背过律师协会处分的律师。1993年的父亲节，乔迪拒绝和埃文打电话，似乎是惹怒了他，不准儿子再见 MJ。 8月份，埃文将乔迪带走和自己住了一周，期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自己在给乔迪拔牙的时候，问了处于镇定剂作用下的乔迪 MJ 是否碰过他的隐私部位。乔迪答有。他带乔迪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在那里乔迪详细地描述了 MJ 猥亵他的细节。随后埃文向 MJ 团队提出了2000万美元的赔偿，否则呢就把事情闹到当局和公众面前。当时正处于 Dangerous 巡演期间，于是团队与埃文谈判，2000万是不可能的，100万勉强能给。埃文就将筹码降低到了1500万。 MJ 方再次拒绝，但是提出可以为埃文出资写剧本，1本35万。埃文拒绝，双方谈崩。随后埃文公开在媒体上指控 MJ 猥亵他的儿子，并且报了警。乔迪的母亲琼呢，从一开始是坚决否认，到亲耳听到儿子说出这些话，选择站队儿子，并且称 MJ 曾经哭着求自己让乔迪和他睡觉。这要源于当时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旅途啊。乔迪问母亲能否在 MJ 的房间里面过夜，琼拒绝了这个请求。 MJ 呢觉得琼不信任自己，所以有了这么一出。对此 MJ 呢是这样解释的。
But I have slept in the bed with many children. I sleep in the bed with all of them. When Macaulay Culkin were little, Kieran Culkin would sleep on this side. Macaulay Culkin's on this side. His sister's in there. We're all just jamming the bed. And we wake up like dawn and go in the hot air balloon.
选择站队钱德勒一家的还有 MJ 的姐姐拉托亚。
That 35-year-old man is going to take a little boy and stay with him for 30 days.
Is your brother a pedophile?
In my eyes, definitely yes.
后来他澄清，是家暴的丈夫逼自己污蔑弟弟，好分一杯羹。同月，洛杉矶警察局开始对当时身处国外的 MJ 展开了刑事调查，在询问了将近30名 MJ 的好友，包括在梦幻岛庄园玩耍过的孩子们，得到的回答都是 MJ 没有做过恋童举动。警方呢，也没有在庄园里面找到证据，只找到了这两本比较有争议的书啊。但也并不是什么色情刊物，而是公开出版物。媒体爆出的内容图片和原图也不是一回事儿。法院方也表明，书中的内容并不违法，不涉及儿童色情。而乔迪那边呢，则对警方做了一份很详细的陈述。除此之外，乔迪还描述了 MJ 的生殖器，因此 MJ 在检察官汤姆·施奈登以及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25分钟的裸体检查。检察官施奈登的结论是与乔迪描述的几乎一样， 包括其中一处白癜风斑点的位置。另外，乔迪还说 MJ 做过包皮手术，但是09年的尸检结果表明他并没有做过手术。到了8月底， MJ 的私人侦探放出了一份录音，这是乔迪的继父大卫在和乔迪的生父埃文通话时录下的。
This man is going to be humiliated beyond belief. He will not believe it. He will not believe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him. Beyond his worst nightmares. Sell one more record.
This attorney I found, I mean, I interviewed several, and I picked the nastiest son of a bitch. I've given him full authority to do that. It'll be a massacre if I don't get what I want.
That's a fact, Dave.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Does that help?
Your career will be over.
Does that help, Jordan?
Michael's career will be over.
And does that help, Jordan?
That's irrelevant to me.
MJ 方对埃文提出了敲诈勒索指控，并且发表了一则声明。
I ask all of you to wait and hear the truth before you label or condemn me. Don't treat me like a criminal, because I am innocent.
声明发表了一个星期之后，法院举行了听证会，证人证词超过200份。加州检察部门花费了$2,000,000召集了两大陪审团，但乔迪的指控无法得到证实，而针对 MJ 则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巡演期间，慕尼黑举办方因取消巡演索赔2000万，再要上 MJ 刚刚做完一次头皮修复术，在服药期间商业团队建议他接受埃文的和解条件，于是1月25日，这起案子以$2,300,000了结了。案件的两个大陪审团也都在几个月之后解散了，这代表案子没有足够证据支撑起诉。调查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持续了18个月，而乔迪本人呢，一再拒绝出庭作证。1994年， MJ 与猫王的女儿丽莎·普雷斯利结婚，并且在 MTV 大奖上留下了世纪一吻。一年半后，这段婚姻以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生子方面意见不合为由狼狈收场。1995年6月份， MJ 发行了 High Story 专辑，一共分为了两张 CD， 一张是其演唱生涯的一次全面历史回顾，而另外一张呢，则是一张全新的唱片。依旧初专就登顶，获格莱美年度专辑提名，全球销量2000万套，4000万张。专辑第一首歌是 MJ 与妹妹珍妮特合唱的 Scream， 抗议93年遭受指控时媒体对他的抨击，而 Earth Song 呢，则是一如既往的表达着他对世界灾民、地球生态环境的关注。 High Story 巡演期间， MJ 与第二任妻子戴比罗结婚，两个人一共生下了两个孩子，哥哥迈克尔·约瑟夫·杰克逊二世昵称王子，妹妹帕里斯·迈克尔·凯瑟琳·杰克逊昵称巴黎。几年之后，两个人和平分手。又过了几年， MJ 通过代孕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普林斯·迈克尔·杰克逊二世，昵称坦坦。坦坦刚出生那会儿， MJ 为了给酒店楼下的粉丝和记者展示自己的娃，把他抱出了窗外。尽管他说自己抱得很紧，但还是被骂上了热搜。多年来，外界一直有这几个孩子肤色太白，不是 MJ 亲生的谣言。其实啊，医学上黑白混血的孩子肤色可能偏白也不算是冷知识了，而且 MJ 本人和黛比也已经澄清过很多次了，所以小到八卦消息啊，不可靠不可信。97年， MJ 发布了专辑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专辑呢有五首新歌，其余八首是他的老歌 Remix 的混音版，在全球销出了1260万张，是世界上销量最高的混音专辑。而四年之后的2001年，专辑 Invincible 发行，全球销量超800万，公告排200榜榜一，美国双白金认证。但很遗憾，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张个人录音室专辑了。2002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距离93年即将满一个10年了。一个采访过 MJ 多次、采访过 MJ 崇拜的戴安娜王妃的英国主持人和纪录片制作人马丁·巴希尔提出拍摄一部 MJ 和梦幻岛庄园的生活纪录片，与迈克尔·杰克逊同行，似乎有意帮助这位顶流巨星挽回自己的形象，促成他梦寐以求的国际儿童日。他对 MJ 的私人生活进行了8个月的追踪，但是最终成片呢，却极具诱导性。依偎在 MJ 肩头和 MJ 紧紧握着手的这个男孩叫做加文·阿维佐，12岁，患有癌症， 是 MJ 认识和帮助的无数患病儿童之一。纪录片的旁白说，这情景让人反感和不安。
And so it was that we came back to our meeting at Neverland with 12-year-old Gavin. I'd found this easily the most disturbing moment of the past 8 months.
而采访里面，嘉文和 MJ 说起了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情景。
Here, do you stay in the house? Does Michael let you enjoy the whole premises?
There was one night I stood in there, yeah, I asked him if I could stay in the bedroom. And he let me stay in the bedroom. And I was like, Michael, you can sleep on the bed. And he was like, no, you sleep on the bed, sleep on the bed. We're like, no, you sleep on the bed. And then he finally said, okay, if you love me, you sleep on the bed. I was like, oh, man. And so I finally slept on the bed. But it was fun that night.
I slept on the floor.
这些画面和话语让媒体重新拾起了93年落下的笔头，续起了断章，甚至让十年前那起事件的检察官汤姆·施奈德再次燃起了被庭外和解浇灭的神探之魂。更重要的是，让男孩的家长找到了新的致富之路。纪录片放出几周之后，洛杉矶儿童和家庭服务部对 MJ 和嘉文进行了初步调查，但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指控没有根据，而且文件显示，当时嘉文否认了任何形式的猥亵，于是部门终止了调查。而五个月之后，93年事件的检察官施奈登启动了调查。这是嘉文和警方的对话。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o show me.
He wanted to show you how to masturbate?
I said no. And then he said, you do it for me.
Okay. And did he do it for you? Go ahead, Kevin, it's fine.
He put his hand in my pants.
Did he put it on the outside?
Inside.
Inside? And what did he do next?
He started masturbating me. After a while, I told him I didn't want to do that.
Did he stop?
I told him he kept on doing it.
他告诉警方，MJ 呢是在纪录片播出之后才开始猥亵他的，并且引诱他喝酒。其母亲珍妮特更表示，他们全家都被 MJ 囚禁在了梦幻岛庄园。而对此，庄园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囚禁等于是水疗按摩的话，那他确实没少被囚禁。又是似曾相识的一幕，但是这个家庭要更加的劣迹斑斑。男孩的父亲家暴，与母亲珍妮特离婚。2000年嘉文被诊断为癌症后，其父亲多次和名人福利机构攀登关系，乞讨获取医疗费，而得到了捐助之后呢，母亲珍妮特依然找记者登报筹款，而且一次还不够。
She said, you know what, we didn't make enough money from the first story, will you run another story?
2001年嘉文在一家商店盗窃，珍妮特与保安发生了冲突后被逮捕，并且在随后起诉了该商店保安性侵了他。更可笑的是，他还提供了这一份被家暴后的照片作为性侵证据，但当时的警察局登记手册上记录的呢是无外伤，无需医疗，逮捕照上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乱，最后和商店以$152,000庭外和解。而且在猥亵事件发生之前，嘉文和弟弟还去上了表演和脱口秀的课程。
Their personal wish, humongous wish, is to be in movies.
2003年11月份 MJ 被正式逮捕，在缴纳了300万的保释金之后被释放。
They locked me in there for like 45 minutes. There was doo-doo feces thrown all over the walls, the floor.
与93年不同，这一回检方提起了刑事指控，也就意味着不上法庭是不行了。2005年3月份，加州圣玛丽小镇迎来了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一场审判。庭审当天，MJ 爬上了车顶，向周围的粉丝挥手致意。他被指控10项重罪，其中7项猥亵儿童罪。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18年有期徒刑。与 MJ 合作过的小鬼当家男主麦考利、93年事件的当事人母亲琼皆出庭为 MJ 作证。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当年指控了他的琼，这个时候又站在了 MJ 这边了呢？因为那起事件之后，乔迪搬去了和父亲埃文同住，琼和儿子再也没有说过话了。检方呢也特意联系了乔迪，而他依旧是拒绝出庭。庭上，嘉文说兄弟俩从2003年3月就不再去梦幻岛庄园了，而嘉文的弟弟却说 MJ 在2003年8月份给兄弟俩看了色情网站和刊物，并且两次看到 MJ 猥亵了自己的哥哥，时间线上根本就没有对上。而嘉文曾经就读的中学，约翰巴勒斯中学的校长杰弗里·阿尔珀特呢，也出庭为 MJ 作证，称嘉文两次和自己说过 MJ 没有猥亵过他。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 MJ 的女仆布兰卡·弗朗西亚的儿子也称自己被 MJ 猥亵了，每次完事之后 MJ 呢还会给他100美元。弗朗西亚则称看到 MJ 和另外一个男孩 MJ 巡演时候的舞伴韦德·罗布森一起洗澡，对此伴舞韦德予以否认，称自己没有被 MJ 施加不当行为。这里啊，请记住这个韦德的名字，后面还会提到的。而至于女仆呢，转头就把消息卖给了八卦小报，并且向 MJ 索赔250万。这个时候一些不良媒体报道称 MJ 家里面搜出来了色情网站、色情图片和视频。对此 MJ 方的律师在法官的同意下发布了声明，消息不实，警方根本就没有搜出过来这些东西。2016年的时候，梦幻岛庄园2003年被搜查的视频在网上流出了，视频里满是娃娃的屋子和衣橱，被宣传为所谓的新证据。但是这些都在当时的庭审当中被法官陪审团看过，并且被排除嫌疑，一一驳回。这其中呢，就包括了93年的那两本书，媒体口中书柜里藏着的几张青少年裸照，其实呢是 MJ 和侄子合唱歌曲 Why 的宣传照。除此之外， FBI 同样进行了深入调查，从2012年公布的调查文件当中可以看到，当年十几页的搜查报告写的全是 nothing， 包括了磁带的分析结果，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零零总总300页的报告，结论都是没有证据。2005年6月份，陪审团认为检方案情薄弱，时间线不成立，对针对 MJ 的所有指控做出了无罪判决。之后 MJ 没有再出新专辑了，而是带着孩子们隐居在了中东国家巴林，也没有再回到过梦幻岛庄园，事业、身心、财务状况都遭受了重创。再一次爆出大新闻呢，是2008年巴林王子阿布杜拉向他索赔700万美元。他称自己为对方建造了一个录音室， MJ 本来承诺会制作新专辑、写自传、演电影，但是没有兑现诺言。那这起官司最后以一笔未披露的金额解决了。而另外 MJ 转移了梦幻岛庄园的所有权，猥亵儿童的官司结束之后，庄园停止了运营，大约30名左右的员工没有按时领到工资，总共是30万6千美元， MJ 因此被勒令支付 16.9 万美元的罚款。
This is hard. My brother, the legendary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passed away on ThursdayJune 25th, 2009 at 2:26 p.m.
加州洛杉矶赫尔贝山的911调度中心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称屋内有一名50岁男子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该男子是迈克尔·杰克逊，这是他暂时租住的别墅。他的身边站着的一名男子是 MJ 的私人医生康拉德·莫里。莫里医生说自己为 MJ 实施了 CPR，但是没有用，医护人员继续为 MJ 进行了心肺复苏，几分钟之后基本确定是无力回天了。但莫里坚持送医，到达了医院之后又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抢救， MJ 在下午的2点26分被正式宣布死亡，死因疑似是心脏骤停，疑似心脏病发作，尸检将在稍后进行。而莫里医生拒绝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在没有告知医院的工作人员和警察情况下，他悄悄地离开了医院，给他打电话也是直接转入了语音信箱。调查人员回到了别墅里面勘查，发现房间洗手间的镜子上贴着一些字条，写着用爱去规训，永远不要使用暴力，爱永远不要暴力，我感恩自己总能够吸引奇迹等等字样。那卧室很乱，地上还有一堆书和杂志，床上有一只娃娃，旁边有一个输液架，椅子上有一个尿壶，房间的其他地方摆放着一些婴儿的照片，床头柜上还有一些药瓶，另外一边的地上呢，还有一个医用氧气泵和呼吸气囊，气囊下有一只针筒，还有一样东西啊，掉在了床头柜下面，是异丙酚。我们在韩国女主播柬埔寨遇害案那期节目当中讲过，这个药属于是麻醉药品，被称为牛奶针。 第二天，警方找到了莫里医生，他告诉警方，当时只有自己和 MJ 在一起。他说 MJ 长期失眠，当天自己给他用了一些药，包括安定、劳拉西泮、咪达唑仑、利多卡因、去甲西泮几种抗焦虑药品和麻醉药品，但是 MJ 依旧是睡不着，对莫里说自己想要来一点牛奶针。
And that time he said, I'd like to have some milk.
于是莫里就给 MJ 注射了异丙酚。过去的六周，莫里每天都会给 MJ 静脉滴注50毫克用利多卡因稀释过的异丙酚，帮助他入睡。 MJ 房间当中发现了几个输液袋，其中一个里面呢就有一瓶是倒置的异丙酚药瓶，输液袋上、瓶盖上都有划痕。莫里呢就是这样把药瓶塞进了输液袋里给 MJ 静脉滴注的。他说那天自己给 MJ 滴注了25毫克用利多卡因稀释过的异丙酚，然后上了个厕所和女友通了个电话，回来以后 MJ 就已经没有了呼吸了。莫里立刻进行了 CPR 和人工呼吸，还给他推了 0.2 毫克的福马西尼以抵消异丙酚药物的作用，但是无济于事。经莫里告知，警方在别墅衣帽间的衣橱顶柜里面找到了他的医疗包，在里面发现了更多的异丙酚，还有之前用过的一些废弃药瓶、包装纸、针筒等等。另外发现接警记录显示是12点22分接到报警电话的，而莫里告知警方 MJ 呢是在11点左右停止呼吸的，但是手机的通话记录显示他从11点18分开始打了47分钟电话。 MJ 心脏骤停的时间段里，莫里很有可能是一边通话一边单手进行的 CPR 的，然后他就通知保安打给911，而且在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之后，他没有告知注射过异丙酚的事。警方呢还发现 MJ 曾经向其他的医生寻求过异丙酚治疗，但是都被拒绝了，只有这位莫里医生同意了，于是他成为了 MJ 的私人医生，每个月给他开15万美元。两个月之后，药检结果出来了，死因为异丙酚急性中毒，案件定性为了他杀。莫里不是麻醉医生，无权使用异丙酚作为治疗药物，而莫里的女友在警察来到之前把家里面有关的东西都给处理掉了，但是唯独忘了书架后面藏着的异丙酚购买收据。从购买记录上来看，总共加起来有 18.9 升。最终莫里被指控过失杀人罪，吊销行医执照，判处4年有期徒刑，1年0个月之后假释出狱。死讯传开的那一天，互联网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堵塞，谷歌、推特、脸书、纽约时报等网站纷纷瘫痪，国会众议院停止辩论，全体默哀片刻，阿拉斯加州呢还降下了半旗以示哀悼。2009年7月7日， MJ 的追悼会在洛杉矶的斯台普斯中心举行，这是流媒体史上观看次数最多的追悼会之一，美国观众估计为3110万，而全球观众25至30亿。两个月之后， MJ 的遗体被安葬在了加州格伦戴尔的森林草坪纪念公园。根据 MJ 2002年立的遗嘱，三个孩子将得到他 40% 的遗产，母亲同样得到 40%， 而剩下的 20% 捐给慈善事业。他的宠物猩猩泡泡将会分得200万美元，遗产全权委托给杰克逊家族信托基金处理。这份遗嘱于09年的7月1日呈送至洛杉矶高等法院备案。在子女监护权方面， MJ 指定母亲凯瑟琳为三名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如果凯瑟琳去世或者不愿意承担监护权，则由好友戴安娜·罗斯担任子女监护人。2012年，在 MJ 母亲凯瑟琳一次被传遗失的虚假报道之后，孩子们的监护权改为了凯瑟琳和 MJ 的侄子 TJ 共同所有。MJ 去世的同一年11月，93年娈童事件的主导人埃文·钱德勒引枪自尽，没留遗书，原因未知，有报道称是抑郁症。而乔迪因为其家暴早就已经离家，并且申请了限制令。有消息称乔迪道歉并且说出了真相，这个说法第一次出现呢是在 MJ 过世的几天之后，而几乎所有的消息都来源于媒体的转述，暂时未出现其本人的道歉言论，所以他究竟道没道歉还有待查证。2013年，曾经在 MJ 被指控娈童时为其立证清白的伴舞韦德·罗布森突然提交了起诉书，声称 MJ 当年猥亵了他。 而一年之后，又一当年与 MJ 相识的男童詹姆斯·萨夫查克也提起了相同的指控，两个人都曾经为 MJ 做过证，如今呢却又推翻了自己的证词，问 MJ 遗产管理委员会提起了索赔。不过两起控诉都于2016年被驳回。19年两个人发行了纪录片《逃离梦幻岛庄园》，在其中描述了 MJ 对他们的侵犯历史。尽管如此，2020年詹姆斯的诉讼再次被驳回，法官依旧裁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 MJ 的公司有关系，也无法证明两个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2021年韦德的诉讼也同样因为缺乏有力证据被驳回了。人人都知道他死后留下了3亿美元，但是根据估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情况下，他这一生捐赠了超过5亿美元，支撑着39个慈善机构的运转。2010年海地 7.0 级大地震造成了 22.25 万人死亡，美国85名歌手联合录制了 We Are The World 25周年海地赈灾版， MV 在对应原版的地方使用了 MJ 的独唱视频片段以示纪念。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是乾坤万物宇宙生灵都可以触及，是可以跨越文化背景、教育水平、贫困差距，让人类产生心灵共振，是让这样一种人道主义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是当承载这些的歌声戛然而止时，世界上每一个被这声音汇集过的角落都会有人落泪。生虽死，月不衰，从5岁到50岁，他用45年的时间给世界留下了这些遗产。寥寥几笔陈词滥调难以穷尽一个人的一生，都说50岁知天命，他仿佛在5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直到了50岁却依旧有着5岁孩童才敢有的愿景。在他过世6周之前，莫里医生录下了他的声音，这是他在药物作用下的喃喃自语。
I feel their pain. I feel their hurt. Okay?